要在中国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就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组。距上次改组20年后，这个党还是没有一点民主精神，他还在压抑来自内部或外界的批评意见。虽然国民党只代表了中国 4.5 亿人口中一小部分，不足1%的人的利益，却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应该改变不容异端的态度，政治问题必须允许自由讨论，各种观点都应被允许充分表达。中国长期的政府专制和宗族式的家庭生活是民主事业的障碍，普通民众和中上阶层都不熟悉选举制度，没有一位县议会的官员是由本县人民自己选举上任的。中国长期的政府专制和宗族式的家庭生活是民主事业的障碍，普通民众和中上阶层都不熟悉选举制度，没有一位县议会的官员是由本县人民自己选举上任的。有些批评家可能认为，我们努力实现政治民主与建立计划经济是自相矛盾的做法。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我们的民主不是英国式民主的翻版。同样，我们会向苏联学习那些对我们适用的制度。在中国，国家必须在战后倾全力发展基础工业，但必须把轻工业交给私人企业家来经营。1944年8月，国共两党之间的积怨已久的争吵终于疾风闪电般爆发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呼喊道，内战一触即发。而重庆的宣传部长梁寒操则反驳说，内战的危险根本不存在。在经历了5年停战、封锁与反封锁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于去年5月开始就两党合作问题讨价还价。重庆答应承认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但要求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延安则提出要进行全面的国家经济与政治改革。谈判在继续，但一位重庆的发言人说，谈判就像西南非洲的游牧部落与爱斯基摩人谈话一样。同时，有报道认为重庆的立场在动摇，一场危机或政治改革正在酝酿。蒋委员长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数周或数月内得到回答。现在，观察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实，就是上周重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允许发布了这样一则报道，即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成长是迅速的。孙科呼吁政治民主。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儿子，现任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为人谦逊，民主思想很强，更引人瞩目的是他面对国民党发表的言论。他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右的立场，采取更左的政策。孙科说，国际思潮的主流是民主与自由，与其相反的是法西斯主义和独裁。中国的政治不能脱离国际思潮的主流，反对民主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西方民主世界正在接受左的立场，我们必须与世界同步。他说，孙中山一直是革命的左派，他的追随者自然也是左派。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妨碍社会进步的是军阀、清廷官僚 和封建社会的残余势力。1926年北伐之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导致共产党从国民党内部被排挤出去。为了反对共产党，我们就反对左派，支持右派，这是我们党犯下的严重错误。在过去十年里，我们从最初的错误发展为反动，在挤走共产党后，我们排斥异己，扼杀了民主制度。国民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我们必须纠正错误的方向，重新回到左派。我们必须为做真正的革命者而感到骄傲。孙科博士注意到，英美评论家对中国的民主提出了质疑，这些批评家似乎感到了我们的非民主势力，他们深信，为了世界未来的和平，不能容忍在任何国家实行法西斯主义和专制，民主必须在全世界普及。我们国家如果不实现政治民主，就无法发展理想的工业经济。为了获得外国投资，我们必须首先赢得他们的信任。但西方国家在扶持日本的过程中遭到了失败。有了这一教训，西方强国在帮助重建中国时，希望能够得到保证，中国将来不会成为他们潜在的敌人。他们会想，日本仅有7000万人口，西方就需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和牺牲来击败它。中国有4.5亿人口，可能在30年后增长到6亿。如果中国将来威胁到西方民主国家，那么他们还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来对付它呢？但现代中国是建立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的，这个国家的传统是与邻邦友好相处，并且一直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英美的这种恐惧当然是没有理由的，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民主方向，以得到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信任与支持，并消除他们的疑虑。如果中国不加紧实现民主化，工业化就无法实现，不实现工业化就无法完成国家重建，不完成国家重建，革命就是失败的，革命失败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完成这一使命的责任必须由我们来承担。今天共产党在与我们对抗，如果我们不前进，他们就会。我再次提醒你们，我们的党是在革命中诞生的，我们的党是左派的。在过去10年里，我们曾领导国民革命，打击右派敌人。总而言之，我们要坚持并发展左派的政治思想，这样才能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中美关系。丘吉尔与罗斯福在魁北克关于下一步如何打击日军的讨论内容仍是军事机密。然而，盟军在广西省遭受的军事灾难会迫使中国产生某些变化，并由此使形势好转。1944年9月，日军没有直接入侵桂林，他们只是从南面包围了桂林。但这与直接入侵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距离把美国空军第14飞行队从中国东南部赶出去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第14飞行队在粤汉铁路以东仍有4个简易机场，不过他们是注定要被摧毁的。不久将只有陈纳德将军率领的最大型的飞机才能够飞抵中国南海。在那里，仅他率领的 B-24 轰炸机就击沉了74600吨日军的运输物资。 由他率领的空军支援尼米兹上将计划靠近中国沿海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随着战场形势的恶化，中国军队的士气在低落。日军今年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先是在黄河流域，后来从长沙向南打到桂林。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是因为：一、给养不足的中国军队必须依靠农民，但他们经常进行掠夺，以致失去了本国人民的信任；二、由于薪水不足度日所需，所以军官的士气同样低落，他们经常在申领军饷的花名册上登记一些假名字，并出卖多余的军用物资以应付日常开支；三、有几支中国军队今年被自己的民众解除了武装，还有多起事件，军官利用中国军队仅有的几辆军用卡车抢运个人家产，被解除了职务。长沙陷落后，有四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枪毙。但唯一的一线希望是，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将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蒋介石开始实施改革征兵制度，他最能干的将军之一陈诚正在改组军队，撤销三分之一现有的只在理论上存在的师级建制单位，这样中国军队各部队就全部实现了满编。同时，中国的盟军也在采取措施修改一些基本条件，使中国的改革更有必要。美国陆军航空运输司令部通过驼峰航线，越过喜马拉雅山，把越来越多的物资运到中国。现在的运量是每月25000吨，而过去通过滇缅公路运输的时候，运量只有现在的一半。美国第14和第20飞行队所需的大量汽油都是他们自己运输的。在航空运输司令部运送的物资中，有25%到40%是在史迪威将军的亲自监督下分配给中国陆军的，其中包括75至100毫米火炮、卡车、吉普车、轻武器和弹药。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是一位坚韧不拔、饱经风霜的军人。战争实践让他认识到，自己40年前在西点军校教科书上学到的教导是正确的，即战争需要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厮杀。1944年10月底，史迪威将军奉命回国。在史迪威将军被提升为美国陆军第6位四星将军后仅3个月，白宫发表了一份无力而言辞谨慎的声明，声明没有解释为什么悄悄地解除了史迪威的一系列显赫职务。蒋委员长的参谋长、驻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海军上将的助理、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从重庆传来关于史迪威的一些其他消息，有报道说他曾为中国军队制定过新的训练计划，也有报道说当缅甸至雷多公路修好后，将有更多的物资通过这里运往中国。但这些传言背后是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包括中国与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冲突，以及国内外共产党势力形成的压力。那些了解史迪威的陆军官兵回忆说，他所完成的工作需要具有超过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才能的人方能完成。1944年9月，当中国军事形势处于5年来最严峻的时刻，史迪威回到了重庆，会见他的上司蒋委员长。与他同行的是另外一名美国军人，白宫高级外交事务代表赫尔利少将。赫尔利此行是要与蒋委员长会晤， 并为亚洲司令部寻求一套新的解决方案。他对会谈充满了希望。正处于微妙的外交形势中，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蒋委员长收到了一份类似于最后通牒的报告，要求他同意授予史迪威将军全权指挥中国军队。对于一个经历了7年战火的国家元首，无论有什么样的正当理由，这样的要求都是不可接受的。蒋介石与史迪威现在只有分道扬镳，这个结局是无法避免的。同样，在中国，还有一位民族英雄，他就是深得蒋委员长信赖的陈纳德少将。他率领着一支规模小但战斗力很强的空军部队，另外还有数千名美国技术人员工作在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将继续下去，但会有所改变。上周，中国的记者没有对这种改变做出报道。周末，美联社收到这样一条消息：重庆，10月29日，史迪威将军已正式离开蒋介石。编辑：美国新闻检查删去388字，中国新闻检查删去104字，只留下上面一句话。史迪威将军卸任后，中缅印战区分解了。中国战区由具有学者风范、现年48岁的魏德迈少将负责。魏德迈自1943年10月以来，一直担任蒙巴顿海军上将的副参谋长。他是一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在德国军事学院学习2年，担任过马歇尔将军的作战参谋。他将担任蒋委员长的新任参谋长。史迪威的新职务没有宣布，陆军部说他将担任一个新的重要职务，但目前保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宣布驻中国的大使克拉伦斯·高斯辞职，与召回史迪威没有任何关系。在重庆，蒋介石的联襟外交部长宋子文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召回史迪威将军纯系个人性格问题。延安整风，重庆重组。解放日报上的一组题为《野百合花》的四篇文章披露了延安的一些新特征。文章作者叫王石卫，是一位具有16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学者。最近流传到国外的这四篇文章是为共产党的一场自我批评整风运动而写的。这场整风运动由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袖毛泽东发起。作者在解题时说，写这组文章的主旨之一是因为野百合花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其用意是善意地对革命阵营的内部种种不良的现象予以批评。这些文章发表后不久，王石卫即被赶出抗日作协，罪名是动摇党的领导。在共同抗日的第一年，1937年至1938年，延安与重庆不安地实现了停火和平，但是在过去6年里，华北实际上爆发了一场没有公开的内战。在内战中，共产党取得了显著的胜利，这不仅因为共产党的积极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没有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共产党现在领导着8000万人口，包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地。他们赶走日寇和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后，进入这些地区。重庆的军事情报称，已经获得了许多中共高层发给其军事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指令。 其中一条指令是，延安准备获取由重庆政府控制的江苏北部的政权。正如史迪威将军及其他人抱怨的那样，蒋介石确实调动军队对延安实施了封锁，但实施封锁总比公开打内战要好。延安也是作战前线，如果蒋介石放松封锁，或许整个中国最终将落入民主力量手中。蒋委员长开始采取措施加强政府。军政部长由年轻的44岁且工作一丝不苟的陈诚将军担任。他是中国号称最有才干、最忠诚的军人之一。就是这位陈将军去年击退了日军对重庆的第一次进攻。同样是他帮助组建了目前正在缅甸北部作战的中国远征军。陈诚作为蒋委员长的得力干将，多次参加过清剿军阀和共产党的战役。然而在所有国民党将领中，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对共产党心存感激的。作为一个对民主政治信念坚信不疑的现实主义者，他与周恩来很投缘。周恩来是延安派出的中共代表，于上周返回重庆。财政部长由温和能干的余军红担任，他现年48岁，以前担任过上海市市长和重庆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他为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以表示对美国的认同。陈诚将军接替的是何应钦将军的职务。何应钦现年55岁，1930年以来一直担任此职。于红军接替的是孔祥熙的职务。孔祥熙现年63岁，是蒋委员长的连襟，目前正在美国。何应钦和孔祥熙曾经支撑着中国度过了最艰难的战争岁月，现在驾驶中国这条船渡过激流险滩的重任就落在了两位继任者的身上。但是孔祥熙仍然担任行政院的副院长，而何应钦则保留了陆军参谋长的职位。蒋委员长对其他六个政府部门也进行了调整。朱家骅接替国民党要人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改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王世杰博士接替梁寒操担任宣传部长，梁寒操改任海外部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张立生接替周中岳担任内政部长，周中岳改任考试院副院长。只有幻想主义者和政治婴儿才会指望蒋委员长的政府改组能够立刻改变中国人所面对战争的进程，并消除重庆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所遭受批评的根源。但就在连他的朋友都对改组的作用发生怀疑的时候，蒋介石表现出了新的决心。像在8年抗日战争中一贯表现的那样，中国始终在努力自救，但仅凭政府重组是赶不走日寇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盟国的援助，枪炮、坦克和飞机。几乎与政府改组同时，蒋委员长对中国的战时生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新成立了一个由翁文灏领导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负责协调所有与战时生产有关的单位。美国派来了由以前的战时生产大王唐纳德·纳尔逊率领的经济代表团，给翁文灏提供帮助。美国专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使中国的高炉生产出更多的钢铁，中国无法生产的合金钢材以及其他关键材料仍然通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 空运过来。美国也将增加液体燃料生产，以备美国卡车重新驶上滇缅公路之需。改革的冲击波落在翁文灏的肩上，他面临着许多困难。一，寻求交通工具，把原材料运往工厂，把成品运往前线。二，防止通货膨胀对战时生产的影响。